大家晚安。国庆日快乐。国庆日可以做什么事情？我想只要不是坏事，什么都可以做。不过呢，大概没有比读经更好的事了。好，我们要继续看我们的哥林多前书，因为我们是按着顺序读的，所以很遗憾今天的主题没有什么庆典气氛啊，有点那个比较消极的问题。曾经跟各位说过了，那保禄写信基本上是解决问题，那么处理问题是把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当然这个不容易，不容易。不过我们看看他处理哪些问题。我们在上两次跟各位读过格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说的是教会分裂的问题。那问题我觉得跟我们目前国家还比较有点关系，感觉上那个人心的那个因为各种立场的不一致啊，有一些彼此不和的情况。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一起阅读第五章跟第六章。那五章跟六章各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分开来读。我先读第五章，然后我们分享过以后再读第六章再说，因为问题是不一样。好，我们就可以开始啊。格前第五章翻到了吧哈，我觉得还是一样，我方式读一遍，然后各位一起跟着看。我确实听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而且是这样的淫乱，连在外教人中也没有过，以致有人竟然同自己父亲的妻子拼居，你们竟然还傲慢自大，你们岂不更该悲哀，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除去吗？至于我，身体虽不在你们那里，但心神却与你们同在，我好像亲自在你们中间一样，因我们的主耶稣的名已判决了行这事的人。当你们聚会时，我的心神也与你们同在，以我们的主耶稣的大能将这样的人交与撒旦，摧毁他的肉体，为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上可以得救。你们自夸实在不当，你们岂不知道少许的酵母能使整个面团发酵吗？你们应把旧酵母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贺的面团，正如你们原是无酵饼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被宰杀做了牺牲，所以我们过节不可用旧酵母，也不可用奸诈和邪恶的酵母，而只可用纯洁和真诚的无酵饼。我先前在信上给你们写过，不可与淫荡的人交结，这话并不是泛指这世上所有淫荡的人，或贪婪的人，或勒索的人，或拜偶像的人。若是这样，你们就非出离世界不可。其实我写给你们的是说，若有称为弟兄的，是淫荡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人的，或酗酒的，或勒索的，你们就不要同他交结，并且同这样的人连一起吃饭也不可以。审断教外的人关我何事？教内的人岂不该由你们审断吗？教外的人自有天主审断他们，你们务要把那坏人从你们中间除去。好，很明显这边保禄他指出一个教会中具体的坏分子啊，因为他最后说你们应该把那个坏人啊，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前面那个第一节所指的坏人，应该是一个具体的实例，应该是这样子。他就是说这边保禄他提出了教会当中有这个淫乱的行为，大概有一个是特别突出的例子，连外向人都不会做的事情，怎么可能在弟兄当中，就意思是在信仰团体内啊， 在相信耶稣的人当中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第五章跟第六章我们跟各位说是两个不同的丑闻啊。那么团体内的丑闻，第一个应该是一个具体的例子，那保罗呢又是听说的啊，又是廖梅啊，又是听说的。但我们知道并不是我们说，一般讲的是廖梅啊怎么恶意，只是有人跟保罗说我们这边的确出了问题啊，请你帮帮忙啊，请你来解决一下。他说我听说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而且是这样的淫乱连外教人中也没有过。那么我们知道在后面第九节以后呢，他讲过了嘛，外教人这个好像是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一样，在外教人团体里面生活淫乱感觉上是稀松平常的。如果你连这个东西都要跟他们拒绝来往的话，人除非离开世界到月球生活，不是不可能的这个意思。那这边说，但是呢我们现在所听说的例子是连外教人中也没有的啊。他说什么人呢？是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竟然同自己父亲的妻子平均。当然我们知道不会是一个母亲了啊，应该是父亲的妾，或者可能是这个孩子的后母，我不知道啊，就是不会。当然我们不太，我们根本不能想象是自己的母亲啊。这边讲这些，那不然就说他是会说自己的母亲了，不是自己，不是父亲的妻子给他的。那因为我们中文跟外文的一个文字上一个基本的差别是，我们中文很少加上冠词，特别是不定冠词上加。那外文是有一个人，当然他不能不讲名，不会指名指姓，这个人他应该是当时的人尽皆知，一定是如此的，人尽皆知。保罗写的话，他们收信人都知道是谁。那我们今天隔了2000年，当然不知道，当时也没有留下记录来啊，没有叫什么名字，没有留下记录。当然，这个名字基本上不再是重要的，而是这个案例啊是重要的。他说，有这么一个具体的罪行，你们居然还傲慢自大。他前面的了，前面这个我们讲了这个分裂的时候，很多人自以为自己属于谁的。后来我们在后面读到第七章以后也是一样，好多人自以为自己有知识等等的哈。那大概是这样子，你们居然在这个情况里面，你们还能够傲慢自大，你们什么行动也不采取吗？啊，你们居然还傲慢自大，你们岂不更该悲哀吗？然后你们应该把这个人从你们中间除去。啊，这个是你们应该做的，你们却不做，啊，你们却竟然不做。他说我呢，我身体虽然不在你们那里，我心神跟你们同在啊。那么意思是说，现在呢，保罗他表达，如果他在的话，他怎么做？啊，如果他在的话，说好像我亲自在你们中间一样，因我们的主耶稣的名，已判决了行这事的人。保罗这边就是真的是绝不让步啊，非常严的，好像当了判官一样啊。那他就是表达他的态度，他说：“当你们聚会时，那我的心神也与你们同在。以我们的主耶稣的大能，将这样的人交给撒旦。”那当然，这边下面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希腊二元论思想啊，摧毁他的肉体，为使他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上可以得救。我们不知道这边写的什么意思了哈，摧毁肉体应该不是死刑啊，应该不是，就是，但是应该是相当程度的惩罚，比如说把他按照赶出团体啊，从这个团体中赶出去。当然我们就是讲今天教会是讲绝法啊，教会的绝法今天是说，那么禁止领受任何的圣事啊，从教会团体中排斥出去。那我们今天可能对于这个绝法的感受不是那么强烈。那过去的人他们的这个社会性格比今天强得多。如果你从这个团体排除出去的话，其基本上是没有生存的可能性。当然他现在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基督徒团体，他们可能可以回到外邦人团体里面去，当然是这样子的。但基本上是他跟这个基督徒团体没任何连结。那如果说他当初选择加入教会的时候呢，已经受过这个外邦人的这个排斥的话，那现在再回去也很难啊，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困境。保罗给的一个处罚是非常难的啊，非常非常严格的，应该把他这个 处罚掉。但是呢，保罗还说了，我们处罚他不是为了处罚而处罚，而是呢，为了让他可以在灵魂上得救。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希腊二元论的分法，比如现在把他的肉体处罚了以后，那就是意思说他死了更好，这个意思。他现在死了怎么样，就不能够继续犯罪了嘛？啊，灵魂还可能给得救，这个意思。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传统的犹太思想，也不是我们今天真正的这个教会的人学或基督教的人学，不是的。我们当然继续还是用了，我们还是用这个灵魂跟肉体，真的用这个词，这个基本上是希腊哲学的词啊，从这个观念论出来的。因为这个精神是好的，物质是坏的，这样的讲法里面，精神是实在的，物质是影像，或甚至于说肉体是牢房，把灵魂困在里面，这个不同的这个希腊哲学讲法都有可能。但是这个背景之下，保罗这么讲啊。但这句话啊，我们当然知道保罗是说这个人应该被处罚，那么信仰团体呢应该跟他分离。当然我相信这个条件是说他不悔改嘛。那如果说悔改的话，那么当然还是可以回到这个团体里面。这边大概就是已经发现是一个具体的案例，同时呢还好像洋洋得意一样。那别的团体人呢也没有人去处分他。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了，可能是团体里面相当有影响力，说不定不知道是不是是一个大地主或者是什么财阀，不知道有没有人敢碰他怎么样。但基本上这个是一个问题，保罗说应该处分他。第五节的经文啊，其实对教会历史影响很深啊，就是应该把这个人交与撒旦，摧毁他的肉体，为使他的灵魂呢在主的日子上可以得救。从这个经文，教会在特别在中世纪里面啊，就是引申出这个所谓的宗教法庭啊。我你们看过很多这些电影，在中世纪里面，教会对于这个异端的这个处分呢，用烧死啊，什么东西，那什么说，如果谁跟那个黑猫在一起活动啊，这种东西，那很多这种故事啊，你看这个中世纪电影应该看过啊。但就是从这样来，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了啊，那讲是圣经的误用啊，我们不该讲妄用了啊，应该是误用，就是误懂了圣经的这句话。当然是因为非常深的受了这个希腊哲学的思想，这是遗憾。我知道保罗意见很简单，这个人犯的是重罪，这个罪呢是连在外邦人都没有听过的，基督徒更不可以这么做了。那么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一定要处理的。但我相信保罗也不是第一步就决定了就把他赶出这个团体之外不可，明显是已经到了这么严重，他大概不听任何的劝告，甚至也可能还洋洋得意，或有人还甚至拥护他等等东西，所以有这么严厉的一个讲法，就是一到五节的。然后接着说，他说你们自夸实在不应该，你们岂不知道少许的酵母能使整个面团发酵吗？你们应该把旧酵母除去，好使你们成为新贺的面团，正如你们原是无酵饼一样。因为我们逾越节羔羊基督已被祭杀做了牺牲，所以我们过节不可用旧酵母，也不可用奸诈犯邪恶的酵母，只可用纯洁和真诚的无酵饼。这段话其实放这边蛮难的了，这跟前面这个其实关系真的不大啊，关系直接连结不大。我们大概第一个可以猜想的是，如果保罗这么写的话呢，大概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很可能是靠近无酵节的时候，或很可能是靠近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吃无酵饼啊，就是无酵节八天嘛，那么所以每一次我们去朝圣，大家第一次吃到那边的通常的这个饼的时候，这是无酵饼，哇，别闹了，无酵饼平常是没人吃的，很难吃的啊！你试试看那个面，小时候我们家里面还在自己这个做馒头的时候，有时候面没有发好啊，妈妈都会很自责，那多难吃东西怎么吃？像我没发好，那没人吃的，只是他们当时是因为在那一夜，梅瑟带的百姓离开埃及的那一夜，就那么紧急啊，那么紧急，在天使啊，在天主的指派之下，是把这埃及的全部的所生者，不论是人或动物，通通杀了以后，埃及王把他们及时赶走啊。但是那一夜他们在准备，他们知道他们马上就会走，那没有时间做太多的准备，所以把饼马上烤了，马上就走。发酵是要等时间的嘛，所以马上把饼烤了，马上就走。 啊，在路上可以吃，至少不会饿啊，这样子不用挨饿啊。这个是当初他们吃无酵饼的意义了啊。当然了，透过这个酵母因为是可以发酵，可以影响人嘛，他们希望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把这个旧酵母要除去啊，就是开始过这个节用新酵母，就是完全是我们中国的那个除旧更新一样的意义了。啊，就是从哪条？我们中国不是一样吗？在这个除夕前的大扫除啊，从什么刚把一切东西都能赶走啊，赶走。我记得我的母亲是每那时候都要把很多的药品丢掉，再也不生病啊，丢掉。那个没有，他妈说那没效的了。不过那是一个很好的表达，知道这个人的那个渴望啊，希望开始新的。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机运啊，通过各种不同的这个形式来做出来的，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类比的中国以及这个犹太的生活经验。那就说，当然就说，他说少许的酵母能够使面团发酵，这个我们当然可以懂。如果这个人继续留在这里的话，那团体就被他带坏了，啊，大概这个意思了。那我们要注意到，他说，那么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经被我们为了我们而死了。那我们过节呢，不可以用旧酵母，一样的，我们现在不可以再回到过去的生活里面。他们过去在外邦人的生活里面，在伦理的层次上，以基督徒的眼光来看是低的，是比较差的，比较随便的。那我们现在呢，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让我们全部成了新人。在我们领了这样的领受这样的信仰，接受这样的洗礼之后，我们成了新人，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大概这个意思了。所以就放这边。那我们大概能够想的就是，很可能保罗用这个话语，当时正在这个情境当中，在这个过节的情境当中，那准备过节了，就放进来这句话，要不然这边其实还真的蛮难懂的。那第九节啊，开始他说。我先前在信上给你们写过，所以很清楚保罗曾经写过信啊，在这个格林多前书之前还写过信，就是格林多前书，这个味道，只是呢没有被收纳而已啊。而且那封信呢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他说给你们写过不可与淫荡的人来往啊，交集了来往，不可以跟他们来往啊。但这个话呢并不是指示上所有淫荡的人，或者贪婪的，或者勒索的，或拜偶像的，如果这样你们就非出离世界不可了。那么淫荡这边看来是万恶之源啊，这边讲我们中国也这么讲嘛，对不对？万恶淫为首，但是一样的，所以他就是不止淫荡，包含什么呢？贪婪、勒索跟敬拜偶像的啊。如果说我是指一切人的话，那完了，那么你们就非要离开世界不可了。因为呢，整个世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这个意思了。他说，其实呢，我写给你们的是说，如果有称为弟兄的，因为基督徒不称为弟兄姐妹嘛，哈，就是一直是基督徒的意思的，在团体内，如果我们互相称弟兄的话，如果有这样的弟兄是淫荡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人的、酗酒的或勒索人的，你们不跟他来往。而且呢，同这样子的连一起吃饭也不可以，不可以同桌共食，不可以同食共饮。当然这边一句那个就是看出来是一个罪恶的卡罗古了，当然这边不是七罪中，但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目录，这些人是重大的罪恶，有六个：淫荡、贪婪、拜偶像、辱骂、酗酒跟勒索。那是很多的，这都是一个在当时在格林多教会里面是常常看见的困难啊困境。他说，跟这样的人如果是教会的弟兄的话，那么就不要跟他来往了，连跟他一起吃饭也不可以。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吃饭的背后的含义啊，一直有跟这个感恩礼连在一起的，挨家挨户不比祈祷嘛。那么基本上他们吃饭的时候，或者跟这个感恩礼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啊，连在一起的。这个以前的人啊，这个环境上面就请别人吃饭啊，除非是远客了。 那是不容易的，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这个随便约一个就去吃饭了啊。那过去是没这么简单的这个事情，那基本上就是保持相当的距离这样子。他说，审断教外的人关我何事？啊，教内的人岂不该由你们审断吗？教外的人自有天主审断他们，你们务要把那坏人啊从你们中间除去。他说，信仰团体以外的世界不关我的事，那谁管呢？当然天主管了，天主管就好了，我们不用担心，天主管了。但是呢，信仰团体的品质啊，弟兄之间的生活品质，信仰团体的生活应该是见证嘛，它品质必须是比所处的环境更高尚的啊，信仰团体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整个的表达应该要比他自己所处的环境更好、更高、更值得称道，我们才能够说基督徒的生活是见证嘛，才可以说基督徒的生活有吸引力嘛。当我们说这才真正的传福音最好的方法，这是第五章。我觉得基本上很简单啊，这内容上很简单，就是基本上就是我想要注意到这个信仰团体的生活品质啊，这是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但是是我们的困境啊，这是我们困境。我觉得我怎么样把这个整体的信仰团体的意识啊提高啊，就是意识到自己是基督徒，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必须是符合基督信仰的啊，这个是真的很难，不知道怎么样说啊，说怎么说啊。我前几天去讲一个小毕竟呢，就是一个修女会团体，那我就问嘛，我说学你们只要反省一下自己目前的情境啊，符不符合基督徒就好了。我当修女可能还宣传太懒了一点呢，那就目前的生活情境是不是把这个基督的招教，比如说祈祷啊，放在工作之上啊，比如说，可是我们很容易，我自己实际上很容易一忙，事情一多，那么一要调整生活的时候呢，首先删掉一定是祈祷，那很恐怖啊，不是吗？我们明明知道那个是最该被看重的，可是呢，我们就是最不看重它。那么如果说不从祈祷出发的话，我们生活的外显很自然的就不会有基督徒的品质，自然的。我们真的在想这个事情，这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怎么样办呢？那么至于这个教外人呢、啊，真的是我们说啊，暂时先不提吧。有时候我想到我们这一个传福音的这个。目前的大家的热忱啊，这个大家的努力当然是值得推撑到的了。那基本上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信仰团体生活品质够高的话，我们大概传福音会容易很多。好，我们常听哎，就是这样子，那就完了嘛。啊，我们成了真的是一个反见证，那我们反而成了别人认识耶稣的阻碍。那这个是我们真的该好好反省的。好，这是第五章了，很简单。当然我们不至于像这个例子一样这么的极端的邪恶，像大部分都不至于啊，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这个只是一个例子。但真正我们该注意的是整体的信仰团体的生活品质啊，你必须要。我们不是往下比嘛，我是说我们不能够比烂的哈、啊，不能要往好的比才行的。我们常常说、啊、他还不这样，就像现在这个台面上这些重大官司一样啊，别人怎么为什么你不抓？我们这都在比烂的，这不管自己到底有没有错。哦，每一次我们最常讲的就是，你说自己开车违了规，为什么那个人不抓我？我突然想看，我说我活该被抓，天主也要给我点教训嘛。但就是看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事情，当然要好好想。好，看第六章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我还是一样先读这一段，这一段稍微长一点点啊。而且我觉得这段比较有趣，特别是我们刚刚念到那个后半段，从十二节以后啊，你们稍微注意一下那个引号的部分，那是个基本上是对话。好，你们中间有人与另一个人有了争讼，怎么敢 竟敢在不义的人面前起诉，而不在圣者面前呢？你们不知道圣者将要审判世界吗？如果世界要受你们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一些小事吗？你们不知道我们连天使都要审判吗？更何况日常生活的事呢？所以若你们在日常生活上有了应审判的事，就请那些在教会内受轻视的人来裁判吧。我说这话是为叫你们羞愧，难道你们中间竟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在自己弟兄中间分辨是非，以致弟兄与弟兄互相控告，而且在无信仰的人面前控告？你们彼此有诉讼的事，就各方面讲已经是你们的缺点了，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宁愿受点委屈？为什么不宁愿吃点亏？你们反而使人受委屈，使人吃亏，况且这还是失于弟兄。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得继承天主的国吗？你们不要自欺，无论是淫荡的，或拜偶像的，犯奸淫的，做娈童的，好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酗酒的，辱骂人的，勒索人的，都不能承继天主的国。你们中从前也有这样的人，但是你们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并因我们天主的圣神已经洗净了，已经祝圣了，已经成了义人。凡事我都可行，但不全有益。凡事我都可行，但我却不受任何事物的管制。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是天主把这两样都要废弃。人的身体不是为淫乱，而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天主既然使主复活了，他也要以自己的能力使我们复活。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岂可拿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断乎不可。你们岂不知道那与娼妓结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经上说二人成为一体，但那与主结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神。你们务要远避邪淫，人无论犯什么罪都是在身体以外，但是那犯邪淫的却是冒犯自己的身体。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这圣神是你们由天主而得的，住在你们内，而你们已不是属于自己的了吗？你们原是用高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务要用你们的身体光荣天主。好，这是很清楚，这个两个题目，一个是团体里面发生争执，另外一个是怎么样光荣天主，就是关于这个保罗跟信仰里的非常精彩的对话。后半段我们大家看，因为前面一开始这个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争吵，打官司这个 case 啊，你们怎么在不义的人面前起诉呢？当然这边讲不义的意思是那些没有被天主宣称为义的外邦人的意思啊，没有灵洗的意思。你们怎么竟然敢在外邦人面前起诉，不在圣者的面前呢？当然圣者是基督徒了，基督徒蒙召是为成圣一样的概念，这样子。好，那这边当然是谈到这个弟兄之间发生了争吵，然后从这个第二节开始，你们不知道，你们刚才也注意到吗？这个你们不知道一共出现了几次，在短短的经文里面，第二节、第三节、第九节、第十五节、十六节、十九节都出现过。是一个一再重复出现的话，当然是一个特别的安排的语句，就跟各位提过，稍微注意一下，这样的语句也真的要表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写法。好，那么其实我们前面讲说你们 不在圣者面前受审判。我们知道在犹太的环境里面，犹太整个的历史发展过程里面，他们绝大部分的情境是在外邦人压迫之下，犹太人大部分是在外邦的政治强权的附庸之下，但是他们一直几乎一直也是特权，他们宗教上自由的，自主的，同时呢他们在法律的审判上面，他们基本上是自己审判自己，就是在宗教跟法律事务上面呢有相当的自主权。在任何的这个当时统治犹太的国家，他们都知道这个是禁忌，不能碰的啊，这个碰到他们会造反的。这个不碰的话，他们大概还可以勉强安然的好好生活。那这个我们就顺便提一下，你可以知道为什么耶稣的死刑这么的可怕，为整个的历史来看犹太人了。因为犹太人他们本来是自我审判，但是呢他们不能判人死刑，所以后来犹太人把这个耶稣拉去找比拉多总督嘛，他们自己放弃了，就自己在自己的氛围内做宗教跟这个法律的审判的自主权，他们放弃了，宁愿让一个外邦人，把整个特权放弃掉，是为了要定耶稣死罪。就你明白这个严重性了，他们当时这些想法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举动。我们今天真的很难去想，当时为什么这些人把耶稣恨到这个地步，很难去想的。你明白这个是严重性，保罗这边是一样的，所以他说一样的。你们现在是基督徒，更是一样嘛？如果连犹太人都不受这个外邦的法律审判了，那么基督徒更是圣者，更该如此。说基督徒团体有问题，该在团体内受审判。他说：“你们不知道圣者将要审判世界吗？”一样的哈，犹太人传统也相信。那么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呢，那么义人要审判整个世界，甚至于审判天使。在犹太神教里面，当然这个也是基督信仰继续的犹太的信仰发展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圣者是将来要审判世界的。记得这个福音的话嘛，将来这些人要住在十二宝座上面就是复活以后，那么十二宗徒坐在十二宗徒的十二圣者是在宝座上面审判全部的人本来是一个非常强的犹太信念，也被进到这个基督的信仰信念当中。圣者是要审判世界的，他说如果连世界都要受你们审判呢，难道你们不配审判一些小事吗？上地上的十老架你们自己审判就好了，你们够资格的，这个意思。但你们却放弃，他说你们不知道我们连天使都要审判吗？何况日常生活的小事呢？一样的话重复的讲所以如果你们在日常生活上有了应审判的事，就应该请那些在教会里受轻视的人来裁判。当然保罗马上解释说，我讲的话是讽刺你们的是为了让你们羞愧。难道你们中间竟然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在自己弟兄中间分辨是非，以致弟兄与弟兄互相控告，在无信仰的人面前控告吗？这就是说他们的行为，犹太团的基督信仰团体的行为显示，他们自认为他们团体中没有人有足够的智慧可以审判他们的事情，所以不得不找一个外邦人。保罗说即使是如此，找一个笨蛋好了，也不要找外邦人，这个意思。应该在基督教会内把事情就解决了，是这个意思。说你们不然你很奇怪，为什么要请教会里面最被轻视人呢？对吧？他们还自己解释了自己解释了，其实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有智慧的嘛，你们当中很多能力是很好的，很多人是有才干的，很多人是弟兄们之间公认的长老，他们可以做评断的，为什么不请他们来做这些审判呢？你们却去找一个外邦人，找一个不义的人来审判这个信仰团体弟兄间的纠纷。当然这是一个难以被接受的。好，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这是面对冲突，那么包括第一个你们应该在团体内解决，在团体内找 找人来解决。那第七节是第二个，还是一样，面对冲突怎么办呢？说你们当中争吵、诉讼、打官司啊，从各方面而言已经是缺点了，够坏的了，够坏的了，还找别人去那个审判你们。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宁愿受点委屈呢？为什么不宁愿吃点亏呢？什么意思啊？这本来是耶稣的榜样嘛，对不对？爱人爱到自己死。他说你们如果真正懂了耶稣为我们而死的话，那你们就宁愿放弃诉讼了。已经诉讼已经很坏了，本来应该放弃的，您不但不放弃，还去找外邦人去帮你当裁判。这个意思，就骂得更凶的意思啊，错他错得更严重。你为什么不宁愿受点委屈？为什么不宁愿吃点亏？你们反而使人受委屈，使人吃亏，况且还是施于弟兄，而怎么让弟兄们来吃亏啊？所以保罗说，那么基督徒面对冲突有两种回应的方式。他先提的这个层次已经比较低的了啊，在团体内打官司好了，更高层次是当然是效法耶稣嘛，根本就不要争吵，吃点亏就算了嘛，这个意思。借着吃亏啊，借着接纳委屈，那么成为这个效法基督的榜样，成为真正的跟人和解的途径。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深的啊，能够做到这一点，除非心中真的有主。反过来说，做不到这一点，大概心中没有耶稣。我们当然不能看到，从文字上面讲啊，就是我一直跟到刚才那个分析非常关注，我一直这么想，我们在人间的这个争执哈，最大的困境是，我们就忘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忘了把耶稣拉进来一起看这个世界。我们在任何的人间的事物跟困境当中把耶稣摆一边，好像就好像就不存在一样。只有在我们进教堂里面，或者我们每天晚上念玫瑰经的时候，耶稣出现一下，或者至少我们想他一下，大概也没有出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教导，而且很简单嘛，很简单，很重要的，我们都懂的啊。可是我们不肯吃一点亏啊！我上次在别墅讲这个时候，就是他们讲这个教会内的这个争执啊，圣母军被误解啊，怎么样，好辛苦啊！我说，哎，你是圣母军的，不听我的话。我当然不是嘲笑他了，我说，你不是圣母军的吗？他还听不懂。你知道我们整个的这个培育啊，是非常有问题的。但我知道很难了，很难。但我自己有时候也是一样，呀，后来就骂他一样的啊。但总是该回到这个内心里面重新反省之后，那总是该能够静下来啊。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个信仰的意识啊能够高一点点？那么除非养成反省的习惯，就祈祷了。如果没有固定时间，没有真正的培养这一个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读经跟祈祷，没有固定的去检视自己的生命，在信仰内，我们在碰到难处的时候，绝对想不起耶稣的，哪那么容易啊？都知道，我们在这么多的努力上面，我们还做不到，那何况更不努力呢？那不能谈呢、啊。那这个，我想我们今天在台湾，在各地是一样，我们整个做这个基督徒培育的上面，这应该还是最该被重视的，或者说我们真的好像还没有开始努力一样，这真的要开始想这个事情。那当然就是宁愿受点委屈啊，宁愿吃点亏啊，这个不容易了哈。那个我现在一直练习这个跟别人分享这个欢喜做甘愿受。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句话，真的好的一句话。那我怎么样我能够做的，我就很开心的从欢喜做。那即使别人不愿不接纳，或者别人有这个误解，怎么在我们那有一些埋怨或怎么样，或者是一些这个更严厉的一些对待的话，那还是甘愿的接受吧。一个简单的练习，简单的基督命运的练习。我们基督徒本来是分享耶稣命运的嘛。 好，那么第九节又是一个，你们岂不知道？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得承继天主的国吗？你们不要自欺，不论是淫荡的、拜偶像的、犯奸淫的、做娈童的、好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休酗酒的、辱骂人的、勒索人的，都不能承继天主的国。好像前面这个第五章第十一节的那个发胖仔啊，一共有十个啊，就是有十个目录了，十个罪恶，这边大概是指他们这个在悔改之前所常有的生活形态和常犯的罪了，他们过去的罪恶。啊，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都不能够承继天主的国吗？十一节说嘛，你们中从前也有这样的人吗？你们过去这样犯的。那这个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写法，第九节跟第十节啊，你看他这个这十种罪恶的当中啊，他前后有这个不得承继天主的国把它跨起来，像括号一样的啊 ，inclusion 像括号一样的，我们中文说这个前后呼应嘛，把前后把它跨起来，这是非常美的一个写法。在这样子生活的人，他前后都强调说，你们这犯这样的罪过是不得承继天主的国的。好，保罗的意思是说，格林多人悔改之前他们是这样子的，啊，现在呢你们已经成了基督徒了，啊，现在你们成了基督徒本来应该不一样了嘛，却有人还这样犯罪，啊，这个意思大概就这些东西引起他们的一个争讼，啊，都有可能。说好，第十一节说你们中从前也有这样的人，接着说，但是你们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并因着我们天主的圣神，已经洗净了，已经注圣灵成义人。所以灵洗后的效果是什么？就很有趣，写得非常好。这个圣化、成义和领受圣神，对不对？第一，他说因天主的圣神已经洗净了，然后呢注圣了，成了义人嘛。圣化、助圣啊，成为义人就成义，怎么来的？因为领受天主圣神，这是圣喜圣事的效果。今天我们讲的很简单，你看今天我们这些问读这里问答这么写，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被引出来的。在读经的时候啊，如果说我们真的用我们全部已经有的知识，那是不难懂的，是可以读懂的东西啊。他说好，啊，你们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那么因天主圣神已经洗净，这边大概是初期教会受洗的格式，这边很清楚嘛，你看耶稣基督之名，然后天主还有天主的圣神，啊，大概这边这个圣三的名号都已经同时出现了，当然没有我们后来这个所发展出的详细的天主三位一体的道理，但基本上圣三的因素都已经出现了，很清楚的。好，这是第二段，第二段是我们在犯了错的时候呢，那么就要宁愿什么受点委屈，宁愿呢吃点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是领得起的人嘛，我们已经知道了基督的生活方式，我们应该按着这个方式生活嘛。我们已经是圣化的义人，我们是领受圣神的人，应该按着圣神的感动行事。还记得我们前面读过的吗？这个血肉之神跟这个上主之神啊，第三、第四章写的一样内容，就是这边反复的出现相同的概念。那么接着他继续说，从十二节以后啊，基本上都是一个对话的形式啊。那跟各位大概已经提过了啊，我们圣经的标点符号都是翻译者加上去的啊，因为本来的原文是没有这个标点符号的哈，所以呢，基本上呢，加上标点符号就是他们认为这是引用句嘛。引用别人的话啊，或者怎么样，所以他这边大概在引号类的话，应该是这个教会跟多教会他们所有的意见，然后呢别人呢是保罗的回应，所以一看说凡事我都可行，然后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高度的自由，什么可以做，保罗没有反对啊，他当然说对，但是呢不全有好处啊，什么事都可以做，对，但是呢不一定都有好处。当然这边讲的好处，我们看全部的经文应该是说对信仰团体有好处 不见得对团体都有好处。然后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我却不受任何事物的管制。那么一样，第二句再重复一次，还是这个跟多少会的意见。那么答的话，但我，这我当然是保禄了啊，我保禄却不受任何事物的管制、限制或者是约束了，好像保禄也赞成，什么都可以行嘛。但总之就不通啊，不通，这个不通，对不对？就大概的意思啊，说对我们什么都可以做。那如果说我们完全不加以限制的话，我们可能成为我们自己以为的自由的奴隶，懂我的意思吗？好，就大，比如说抽烟的人，抽烟可不可以啊？凡事可以做啊，可一旦染上烟瘾以后，就没有自由不抽了。啊，喝酒、吸毒更是例子，啊，对不对？一样的，包含现在看连续剧。哦，我当时在看这个《超级星光大道》我当然没有不能不看的哈，但是就是因为你这发现是到的时候就哎开始想，因为我这人很容易的，很容易被自己的习惯就约束住了，反正自以为是我自己自由的，我什么都可以做，没什么可以限制我的，对对，没错，没有错，我说对对对，没有错，你们是自由人，你们是圣人，你们是被天主祝圣的人，什么都可以做，天主造的样样都好，都为你们的，没有错。可是呢，我们做的事情很可能团体没好处，而且我们很可能因为我们这样的知识，我们不知不觉成了我们自己的奴隶，我们自以为对的奴隶，这非常多了，非常多，包含了各种不同的东西啊。你看这个是一个我们的话，我们的话你看非常有智慧的，觉得好像很有智慧的话。接着又说，那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是呢，天主把这两样都要废弃。人的身体呢，不是为淫乱，而是为主，那么主也是为身体。就讲的是说啊，吃饭那什么东西，我们等一下会读到第八章以后，关于这个，譬如说关于这个能不能够吃祭肉的问题啊，能不能够吃拜拜的肉了啊，这样子。但是啊，都是外在的嘛，东西啊，杜甫啊，就是说耶稣也吃过嘛，也说过吃进去就出来了啊，没什么重要的，这是他们的意见呢。保罗就说了啊，对啊，你们讲的对，而且呢啊，而且啊，天主把这两样都要废弃，不管是食物肚子都要废弃掉，但是呢，是人的身体啊，不是为淫乱，是为主，而主呢也是为身体啊。这边已经开始讲了，讲到这个，慢慢的已经谈到这个要进到这个基督肢体的味道里面了。他说，天主使主复活了，他也要以自己的能力使我们复活。当然，这个身体是对着这个杜甫讲的嘛。对，我们本来就在过去，但是你不能讲身体也要平白的过去啊！不，我们身体呢，创造仍然是为了主的。那我们的主，我们的身体本来是被罪恶所限制住的。那现在呢，天主使主复活了，天主也使我们，我们当然包含身体了。那我们整个的人应该要成为什么？下面说了，基督的肢体；下面说了，圣神的宫殿。啊，从这个十五节基督的肢体，然后十九节圣神的宫殿，就继续的发挥，继续发挥。这边你当然看，你看身体的用法啊，简单讲是食物了。那么要不吃鸡肉，讲得更进一步，前面的问题啊，淫乱啊，随便我们都无所谓，不过是器官而已。我们今天听过多少这种论调啊？我觉得这个很可怕的，那个何春蕊是不是？还是何春蕊的中央大学那个校长，那个女老师，对不对？那他推广这些思想是真的是可怕啊！讲那东西，那让人无法想象，真的在公开的讲啊，甚至于人与兽交啊，这很难想象的。看他们这样讲，就是不过肢体而已嘛，不过是个器官。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不符合一般的常识。你手跟脚一样吗？那你用脚吃饭好了。我常常跟人讲，那不一样的东西，这个不一样。当然我们就是要看这个保罗这边讲的，就说很清楚，你们这一群自以为有知识的人，他不过是一个知识身体而已。他不，我们是被天主拯救的， 身体，我们是得到众圣的肢体，我们成了基督的肢体。他说，所以十五节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这不要忘了，不是你们可以乱用的。我岂可拿基督的肢体做娼妓的肢体？你们岂不知道，那与娼妓结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因为经上说，二人成为一体嘛。但那与主结合的，便与他成为一神。当然，这边讲得很清楚的，他说，你跟娼妓结合，就讲性关系嘛，啊，这基本上其实跟夫妻的这个外在看来是一样的，成为一体。但他不能说我们跟耶稣基督成为一体的，因为成为一个神，因为我们并没有，他这是刻意的避开这个肉体概念。我们跟耶稣结合，基本上在圣神的帮助之下成为一神，啊，心神合一啊，这个意思。他说你们要知道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跟娼妓来往，在伦理上犯罪的话，那么不得了的，你是基本上对整个人对神根是最深的伤害啊。所以他说你们务必要远避邪淫。然后呢，下面这句话是比较难，人无论犯什么罪都是在身体以外，可能哈，这句话一样都可以加上引号啊，这大概应该也是格林多教会的意见。他说啊，是外在的啦，不影响人啊，就是我们的外在的行为不影响我们内心的得救。有的人不是说吗，那个是外在里面怎么样，我心里面可以想另外他就好了，我内心洁净就好了，外在不得已。你就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啊，就是在民间机关上班啊，可能初一十五逢年过节都拜拜的，那么基督徒怎么办？不拜可能就没饭吃了。那当然就是说，外在的装好像算了啊。当然基本上我觉得说这个情况的，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帮忙懂啊。但是如果说我们真正看那个例子的话，我当然我也觉得说不必在那个场里面硬说。如果能够交谈当然交谈嘛，跟长官交谈，如果不能交谈的话，那是被迫的就没什么问题。被迫的就稍微这个想一想，这个可以想得通的。就这边的意思是这样，这边的意思是说，他们格林多教会认为说，人不管犯什么，这也是身体以外的，无所谓，没关系的。因为我们整个人心神得救，前面还提过的保罗，他们很深的哲学思想，二元论啊，二元论。保罗就说了，但是，犯邪淫的是冒犯你自己的身体。其实意思就是你整个身体的参与了啊。所以你很难说在身体以外的。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吗？所以十八节二十节讲圣神的宫殿，那么这个圣神是你们由天主而得的，住在你们内，而且你们已不是属于自己的了吗？我们前面提过的，保罗说了信仰团体是圣神的宫殿，对不对？前面讲的，那保罗讲到说你们是天主的庄田，你们是天主的建筑物，然后保罗讲他是建筑师，然后最后说那么信仰团体被建立好以后呢，他们其实最高等的建筑物是圣殿，是天主具体临在之处。那现在呢，在这里这个淫乱的这个希望能够矫正这样罪恶的脉络中，保罗更进一步了，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圣神的宫殿。为什么呢？前面讲过了嘛，我们因着洗礼已经领受了圣神啊，在前面第十一节讲了，就我们是已经领受了圣神。那我们领受哪里领受呢？那整个人领受啊，圣神住在我们内啊。所以圣神是你们由天主而来的，住在你们内了。那么你们现在不再属于你们自己了，属于谁呢？属于天主啊。那下面第二节更具体说，你们是用高价买来的，所以要用你们的身体光荣天主。你们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命用宝血赎回来的吗？你们本来是什么？你们本来就是奴隶啊，耶稣把你们从那个奴隶情况怎么买回来一样啊。那现在怎么样呢？谁是你们的主呢？从今以后耶稣是主啊，圣神在你们内，耶稣是主，耶稣是我们，我们是我们从不来会读到哈，那我们应该是耶稣的奴隶嘛，就这样子啊，我们只可以侍奉主啊。那么怎么样呢？ 用整个心神，整个人呢，用身体望望天主啊，不仅仅是精神而已啊，整个身体要一起啊。这边你看非常清楚，还是要强调啊，心神是要一致的。但因为为了要直接对抗这个淫乱的罪恶，他这边把重点放在身体上面，身体要光荣天主，这个结语啊。面对这么一个丑闻啊，面对一个一开始基本上回到什么前面第五章的问题了，还是一个淫乱的问题里面，要小心的，要小心的。当然我们可以明白，在格林多的那个城市那个生活的背景里面，那么这样的伦理罪是常见的嘛。所以保罗说了，如果说要你们离开这个任何犯这种罪的话，那你们马林就只好上月球算了。事实上是这种人到处都是的，但就在基督徒团体内不可以有，有的话呢要把他赶出团体外。当然呢你们自己更不可以是男主角，这个意思，自己更不可以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如果你们这个情况真的是不可以，那么这个罪呢，讲到最深呢，就是真的没有懂什么是基督徒的意义，没有懂什么是灵洗的意义，没有懂什么是我们的身体的意义。我们身体因为领受了圣神，透过洗礼，我们成了圣神的宫殿，成了基督的肢体。那么连这个时候，我们连享受我们的自由都要非常注意，要合情合理嘛，按照任何情况都能够适宜这样子。好，这是第六章。那第七章太长了，我们应该国庆日就少讲一点好了。让你们那么远跑来，不好意思，那第一章我讲不完，讲不完。第一章非常长的一章啊。我们先到这边下好，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第五章跟第六章，基本上我觉得这两章很简单的啊，就是一些伦理上的一些具体的丑闻，但是其实真的我跟今天的生命是非常有关的，我们怎么样去看？因为我觉得保罗的思想很有趣，他基本上是从人出发，就是人领受了洗礼以后产生的效果，或整个人的效果。那么就是很清楚，他不愿意把这个人呢分割啊，不愿意只看单一器官，把整个人，这个器官不跟人不能分的。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问题，至少我在一般的这个跟年轻人啊，谈的情侣是谈到这些最常见的问题，安乐死啊，婚前性行为啊，一夜情啊，或者什么这些这个保险套啊什么问题，他们都你跟他们讲过事情，七个他来看，单一事情看，都很有道理啊。啊，但是我说你不要忘了，人不是那一个小东西而已啊。啊，必须要回到信仰内看，什么是人？什么是人重要？如果你谈这个堕胎问题，就先问嘛。那个受孕的那一个胎儿是不是人？这是我们教会最关心的问题了。是不是人？那个是人，不能够动他，他有绝对的尊严，不可以碰他的，只能够爱护、照顾。啊，基因界力量包括我们共同做人的高贵是一样的。那一样的，如果我们是人，你就看你到底怎么样看这个人间的爱嘛。如果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人间这个婚姻行为是基本上最深的，天主对人永远不爱不变的爱的象征。你看天主前两天我现在看欧塞拉先知，多惨的命运啊，被天主叫去啊，就一再的跟一个妓女啊结婚以后，他妓女没背叛他，把他娶回来，那象征天主对人不变的爱嘛。那这个爱在我们人间能够最好的体现是夫妻啊。两个人真的是各有各自的成长背景啊，有点不提了。当然各自各有的缺点跟限制嘛。那这个时候两个人可以互相的永远的生活在一起，那已经是个奇迹了。我刚刚跟我妈说，这是个奇迹。我妈妈跟我爸爸结婚60多年了，就63年。啊，但我们在他们长大，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就来往的方式，对不对？但真的是在我看的里面，就是什么少来夫妻少来伴，当然他们少时我看不见，对不对？我还不懂事，但是慢慢我懂了以后呢，他们年纪大了， 我懂那个伴侣哈，我懂那个伴侣的意思，就是至少我在我父母身上看见那个伴侣，那是很美的，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经验对我而言。那我慢慢懂那个懂这个我们在心脏内谈这个婚姻关系啊，是天主对人爱的那个象征那个记号。那你怎么去看呢？你就听那个唱的歌，怎么恋曲1980，罗大佑嘛，对不对？他说你永远爱着我，可是爱情我知道，那什么是永远？什么是永远？啊、这人活才行，活不出来就不知道啊，对不对？那这个东西真的是在人的生命里面的。那么说天主对于人不变的爱，在人间要能够看见一些象征的话，那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深的象征呢、啊。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帮年轻人去看这个具体这个人，那整个人的这个尊严跟高贵的话，我想才可以答复那些具体的问题。问题不能被分割来看的，那这个是这个重要的。但因为你去跟他们辩论的话，很难很难的。好，有没有要分享或者要澄清的，要质疑的？护守天神跟圣神不一样哦。护守天神不用受洗嘛，那天使嘛，他属于天使的嘛，天主的使者。对，我们对圣神是天主内在的嘛。好，还是我们要去看国庆烟火。小雨太远，是不是看不到的？对，就是他们认为的，就是说他们以这个理由说不重要，没有真正伤到我的内在啊。说格林多教会。当然就是我们是他们不这么想，不管他就是他在辩，他为自己辩护嘛。就是我这个人无论犯什么罪都在身体外，我说加上引号嘛，应该是格林多团体的意见，不是保罗的意见。就是有人这么讲，保罗上面说这不对的，这不对的，保罗说这不对。那很难说哈，我们基本上第一个没有人可以判断别人的罪，第一个我要说，那其实是不是罪我们自己都可以分辨的哈，比如说你说你有一个不好的思想，即使你没有行动出来，我不代表你有任何的人哈，没有，但是你一直投射在里面，一直说不是。真正的有这个行为才是犯了奸淫吗？我们心中贪念也就已经是奸淫，从耶稣的话讲，这当然是光是想就是罪。但这个还要分嘛，你很难讲。我说有时候你就突然间这个我说外在影响的一些刺激冲动，那不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根本没办法。我常常讲，你现在我们看，我们用电子都知道，电子邮件里面这么多色情信件。很多人包装得很漂亮，你不打开一看，你怎么办？所以你看到那个东西之后，那还谈不上罪啊。但我内在开始有一些决定，我要继续下去吗？还是我该立刻终止？这才碰得到。当我开始有这个伦理的抉择的时候，才谈到罪的问题。这是一样，我在思想里面想，但我这个想的时候，如果觉得我要继续的想下去，自我陶醉。那当然就已经进到罪的这个氛围里面了。我们哈、啊， 不判断别人，我们只判断我们自己教会内。啊，不是不是，我现在啊，我们的课堂上面哈，我不太谈跟我们不关的问题，跟我们没关的问题不太谈。啊，佛教怎么生活，我不太谈。那我如果我去拜那个，我拜偶像。如果我去什么庙什么宫里面啊烧香磕头求福，那我拜偶像。何苦呢？何苦呢？PP 上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益处呢？理论上，我想我不应该批评任何人吧。理论上，如果他们有愿意跟我们交谈，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信仰价值就好了。批评有什么用呢？有什么好处呢？对他们也没帮助，对我们也没帮助，何苦呢？我请各位注意啊！我一直希望帮忙各位的就是，我自己是一样啊，关心我自己的问题，关心我的得救。谈别人很容易的，谈别人自己不痛不痒的。如果你碰到这个人，批评他干嘛呢？有什么用呢？我看到他好，我如果可能他可以是一个我的借鉴啊，这样的行为我不做就够了，我觉得就够了。我觉得有机会谈的话，跟他分享我怎么想，我怎么想我的信仰，我怎么经验我的信仰就够了，我觉得就够了。我觉得呢，那当然，可能你们也不同我的意见，没问题啊。至少是我觉得了。那我们今天至少在我的这个请教的这个服务的范围里面来看啊，我就是很深的体验，包含着我们的信仰团体的聚会、读经班呐、分享啊，我们在谈别的事情，碰不到自我。是我应该得救啊，是我应该跟人分享我的得救或者是我失败的经验。才真的帮人呢、啊。我们不是学术讨论呢、啊。我们不是个案研究、啊。这在别的场合做，至少我认为在基督徒的聚会里面，这不需要做，甚至我是不应该做，我觉得了不应该做。但是这很难谈的，这个真是怎么样去谈自己，怎么样去分享自己，除非自己真的训练过了，自己有这样的生命的经验，有祈祷，有反省，那肯跟别人说自己，因为讲自己很恐怖啊，对不对？就是分享自己很恐怖啊。你看耶稣是把自己给出来的人嘛，耶稣是给自己啊。耶稣除非面对真正的这个人去攻击他，他很少谈别人的。除非有一个积极的教育目的，这是我们的耶稣，至少我们看的福音的耶稣是这个样子。纪念他们，对不对？那可以啊。那你自己要知道，我不知道你怎么做他，你是把他当神拜，就是拜偶像了。如果你只是纪念王者，纪念我家里面的亲人，那就是纪念，为他祈祷嘛，是不是拜偶像啊？我不能够判断的，你自己要判断。我不能够判断别人怎么样，就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我是就是很简单。如果我在天主之外崇拜别的人或物是神，那是拜偶像。啊，这个道理这么简单。那我有没有这么做呢？我自己判断我自己。我不能够判断你，你也不能判断我，因为不会。 挑谁？扫罗，
保禄啊！
我想啊，不是天主特别挑他了，天主挑每一个人。扫罗发现天主天天主跟他讲话，我们没发现，我们就是耳朵听不到。扫罗跟我们他不是聋子，我们是聋子。我想他就是发现，他在大马士革路上里面有这么个深刻的经验，跟他在一起人很多啊。这是我的想法了。当然小罗有他特别的这个生命经验累积，要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天主为什么特别挑他，为什么那么偏心，我们这么说哈，你这不通的。我们讲神偏心是不通的，跟我们有的神的这个想法跟概念是不同的，不通。但是我们还是用这种话在沟通呢哈，说才有圣招啊，怎么样？每个人都有圣招的啦。我刚刚看了这个朱林国那本书一点点，就那个谈到这个，他们讲的这个，什么是天主给我的使命？就我能够接触到人负的责任，一样跟福音里面讲爱敬人是很近的。什么是近人呢？我有接触的人，可是我们很奇怪，我们喜欢爱那些我们接触不到的人。我们很容易捐点钱去认养一个伊索比亚孤儿，很容易啊。我们跟邻居天天吵架，不是吗？可这一个，我的邻居是我基督徒见证的第一个对象，可是很难，真的很难。我们也很难。我在修院里面住，我就觉得特别难。哇！反正你看，这个一直给我是一个，一直就是说的像保罗讲的，他被他那根刺一样，一直刺着我。啊，有时候去看到那些邻居啊、朋友啊，就想跟他们挤着点笑容来相对，都觉得很难。但确实练习啊，还离那个成功还远得很呢、啊。然后我至少总是放在意识上面，我希望我可以慢慢做一点，真的不容易、啊。你问的是这个第六章第七节，他下面就说明了，他说基本上吃点亏就算了嘛，干嘛还要争吵呢？就这个意思，赔不就完了嘛？就是说别人耶稣不讲过了吗？别人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给他，那就没有争执了。但是我们知道很难啊。保罗说了嘛，因为我们领了洗，我们已经成了圣者。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愿意分享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是不肯吃亏啊。我知道吃亏真的很难啊，谁都不愿意吃亏，可是我们有这个招教要吃亏，可以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招教，当然不是讲这个，就是面对那些什么不公义的，通通都不处理，不是这个意思了。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你看很多的人间争执，都从最小的事情就是慢慢养大的嘛。那真的是可以不发生的。我们一开始有一点基督徒的回应方式的话，大概很多问题是更不产生的。我们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已经走上绝路了。我们说，对不对？当然是很难的。他也不这边你记得啊，这边保罗谈的话啊，都是在信仰团体内啊，跟我们今天说什么一个法律诉讼不是两码子事啊。你千万这个不要这个太简单化拉扯在一起啊。我说你公司里面别人侵占你怎么样？法官说当然打啊，因为你财富才能保护啊，对不对？要保护你财产当然是这样子啊。如果是碰到这个不义对待，那么我们现在人会有的人间的这些原则是可以用的。这边保罗谈的是，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基督的弟兄团体嘛， 像家里面跟家里面的一些争执，开始的时候那么吃点亏，大概都很少会演变成这个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个意思。好，还有问题吗？有什么要分享的？对啊，天知道人给人自由意志，是啊。所以这个世界上面的乱是不能怪天主。那有神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乱呢？不通的，问题不通的，因为人就是妄用了自己的。我们讲的自由啊，所以凡事我都可行，但不全有益。这保罗的回答是很有趣的，非常有趣的，但是看看简单的话，就是很能够针对问题的症结啊提出教导嘛，而且很实际的，他没有谈太多，真的基本上没有谈太多这个高超理论嘛，很简单的，就是很多基本上其实我说。可以讲就是一点一点的生命智慧而已。我们大概仔细想一想的话，我们大概都有这一些生命的智慧了。换句话说，老生常谈啊，只是好像就是我们不太用这样的话语谈话就忘了。好吧，我们下一次从这个第七章开始，好不好？第七章可能如果我们能够的话，可以第八章可以结束。那第七章就是比较简单的。要谈论不同的家庭关系啊，各种不同的情况啊，就是已婚的、未婚的、官夫、寡妇，这个混合婚姻啊等等，他大概都讨论这个问题。然后第八章开始是一样啊，非常深的一个对话啊，在说我们都有知识啊，保罗说的知识呢使傲慢自大。只有爱德才可以真正的见树人，一样的对话，就是以后那个话，各位稍微记得是，大概代表是这个格林多教会他们所有的意见。那么另外保罗能够针对这个意见做些回答，基本上翻译者已经帮了很多忙了，那各位应该看起来不太难了。好，我们今天就谢谢各位来参加这个国庆的这个读经晚会，我们这个提早作为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洗礼接受了圣神，得以被圣化成为义人。请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的成长，请你帮助我们，我们是你透过主耶稣拯救的子女，请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只以耶稣基督做主。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国家求你，请帮助我们能够在信仰内面对国家里面各种不同的人事以及思想，帮助我们能以我们的信仰生活态度促进国内的和谐。我们这么祈祷，因着主耶稣的名，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国庆日快乐。